好，那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啊、哦。那虚心，照他原来的意思是心灵觉得很贫穷、很缺乏，那愿意来跟神亲近的人，神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我想今天来参加的大部分都是家里的青少年的啊、哦。那也看到有夫妇一起来学习的啊、哦。那愿意来学习，就代表他愿意谦卑的来面对啊，自己跟家里啊这个青少年这些宝贝们啊，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啊。所以这样的人真的是有福的。那我真的是要为你的年轻人来感谢你。这个是因为我的儿子亲口跟我讲的啊、哦，他们很大的啊、哦，已经度过青少年那一段。那在度过青少年的时候，也看到他的母亲，尤其看到他的母亲，为了能够多了解他们，能上一些课啊，他们知道说哦，原来父母亲是很愿意来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为这样子事来感谢父母亲啊、哦。所以也许现在啊，很多父母亲还在处在这一个好像很挣扎的这一段时间里面，但是有一天你的孩子，其实他们都知道了，他们都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啊。他们知道你们的心啊，只是他们不愿意表达。等哪一天他愿意表达的时候，你会发觉从他们口中亲口来跟你讲，他们为你们所做的努力，还要来感谢你啊。好，那么有人在问说，青春期或者是青少年啊，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啊，所以我们在定义上先把它下一下啊。那么青春期呢，这从希腊字里面演变过来，它原来意思是果实成熟，果实长大了。那么青少年呢，是一个 teen 是从13岁到19岁，这是用年龄来分的。那青春期呢，是按照他的生理的发育来分。那么一般来讲现在可能女孩子可能比较早发育一点点、哦、大概是8岁到10岁就开始发育了。那男生的话大概晚个两年左右，所以是10岁、12岁。那从发育的开始一直到他发育比较完整的时间，大概是19岁到21岁左右。那么这一段期间呢，我们称它做青春期。那不管是青少年期也好，或者是青春期也好，都是一个人生这个转捩点啊，因为他要脱离孩子阶段儿童期，然后要进入另外一个成人阶段，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不大不小啊。说它小，它长大了，对不对？它已经大了。那说它大呢，想法做法又好像还蛮幼稚的。然后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真的要来了解他们啊，他们在各个方面的改变，有时候是超过他们能够承受的啊，他们在寻找，那就好像是一个毛毛虫要变成蝴蝶，但是又好像不是毛毛虫，又好像不是蝴蝶，那个很尴尬的时期。那你是看着他的人，你是他最亲近的人，所以这个阶段，说真的，你们的角色对他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但做父母亲的心态上有时候很难标准的，就是说小时候都很乖，都很听话，一天到晚都黏着你。然后昨天有机会我们在整理我们家里的照片的时候，看到小孩子那个哎呦好可爱，好听话啊，这个实在是好的无比啊，很甜蜜。当然当时觉得很辛苦啊，睡觉也没得好好睡，对不对？尤其前面3个月很辛苦。但是你发觉那个时光其实是最甜蜜的，很甜蜜的啊。那突然看到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也不错啊。那个时候虽然好像有很多挣扎啊，但是你陪他一起走过来。然后现在看到他们都已经长大了，有时候我们还蛮怀念那小时候的样子啊。那么这个做父母亲的，真的心态上要慢慢调整，要慢慢去调整啊。有的人希望把你的小孩子永远停留在跟着你的那个时段，因为那很甜蜜。你说一，他就不会有二。讲到说谁是最伟大的，一定是说我爸爸；谁最漂亮，一定是我妈妈。哇，听起来就好舒服，对不对？从孩子身上你也学到很多啊。真的，有时候真的会做牛做马，做到死都甘愿啊。你会看到这个小孩子骑在爸爸头顶上，
啊，经常是啊，爸爸最棒，那、啊、你爬得很累了，你还是轻轻的爬下去，对不对？继续的爬下去，为什么？哎，你的儿子说你很棒啊，你就愿意说，对不对？但整体而使这种亲密的关系好像就慢慢变远了，尤其到青少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太一样。以前很乖巧的，现在速度跟你唱反调。哎，小时候一直黏着你讲话的，现在你要他开口跟你讲讲话，有时候不太容易。有时候跟他向东，他偏偏向西。有没有这种困扰？有的请举手。哎，不错，少数啊，真的啊，那那也不错嘛。可见可能有其他人还不太诚实啊。好，也许还没发作，也许有的不会啊。我们现在讲的是一般性的，因为孩子真不会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看，为什么他没有跟你这样？有时候是因为你太强势了，强势到某种程度，让他怎样不敢表达。有时候青春期他该发的没发，什么时候发？他可能到24岁、25岁时候发出来，那个时候那个更强烈啊，更严重啊。所以有时候该发的时候就让他发一发啊，对他来讲是好，对你来讲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们在做父母亲的心态上要必须要调整啊。那首先我们要回想一下，青春期或者青少年期是不是他们才有的？我们自己到底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有还是没有？那你还记得多少呢？可能觉得很遥远啊，很遥远。那你应该回去问问你的爸爸妈妈们，当时怎么跟你相处啊？其实我们都忘了啊。哎，我觉得哎，以前我青少年时候蛮好的，很听话啊，妈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啊。哦，问我妈妈，只有答案不是的啊。其实答案应该跟你们现在都差不多了啊。哎呀，只是我们有时候真的忘记了。忘记了，我想成长的过程，那种是一个痛苦啊，是个痛苦。其实人的一生哈、哦，有两个时期是成长最快的啊，一个是儿童那个婴儿期，大概从出生到1岁左右，这一段他的身体的发育是最快的，然后再过来就经过大概8、9年的这个快乐的儿童期，我想这个是我们最享受的，对不对？那再过来就要进入第二个成长非常快速的时期，那就是青少年期或者青春期。然后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就小孩子本身来讲，他们的体内的一些生理因素啊，那么他们的荷尔蒙会开始大量的分泌，他要开始转变啊，所以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啊，因为看到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很大的改变。等一下我们再谈有哪些改变。当他们发现身体发生改变跟小时候不太一样的时候，说真的，他们心里也会恐惧，会担忧，我到底以后会变成什么？是变成蝴蝶，还变成蛇呢？还是变成其他什么怪物呢？啊，以前没有的，现在突然都发现了。我不晓得你还记得那个岁月。哎，有一次我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怎么有长毛出来了？哎，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会很紧张。也许我们都已经忘记了，但是我们做父母亲真的要好好想一想。但是处在这种阶段时候，谁来帮助他们？啊，其实真的就是我们。啊，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跟孩子分享一下你曾经遭遇的一些青少年的问题，也许对他们来讲是会有帮助的啊。除了生理上的改变之外，再来，他们心理上也发生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他们的逻辑思考能力加强啊，他们那种推理能力也加强，他们那个抽象的观念也慢慢加深的。那这个时候，他会开始去寻找一些人生的意义，以及他活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你干嘛生我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不断不断出现了，他们一直在找答案啊。除了这一些之外，啊，在灵性的这个影响上，那么他们也在进行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等一下我们都会详细来谈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父母亲啊，父母亲对小孩子，当他小孩子进入了青春期之后，很多父母亲会觉得变化很大，这是因为心理上还没有预备好，因为我们还停留在他们很可爱的阶段。所以当他们一改变的时候，我们心里没办法接受， 有时候我在祷告当中，有时候我到现在还在也做这样的祷告，求主帮助我容许他们长大，要容许他们长大。我常常回想他们小时候，而小时候真的是很甜美，但是如果我们大人心态没有改变的时候，往往就把他看成是小孩子。你要容许他在你的心里面长大。所以很多问题产生，说真的，父母亲要负很大的责任啊，改变对方很难，我们都知道啊，改变对方很难，但是改变自己是比较容易的。当你改变自己，说真的要恢复关系，说起来是就比较容易做啊。我们心里没有准备好啊，再来我们可能缺乏经验，哎，以前都没有哦，以前没有青少年嘛哦，那也不晓得怎么去做一个青少年的父母亲。所以今天我们来这边就是来学习如何做一个青少年的父母亲，我们在往后的过课程当中也会不断不断的来学习来分享啊。那么真的我们也不用太紧张啊，这是一个人生必经的阶段。我们想想看，我们都可以活到现在，经历到现在，而且感觉自己都还不错，是不是觉得自己还不错？你要先肯定自己啊，你是不是还不错？是的，但是当时你在青少年的时候，你父母亲也许也很挣扎，我的儿子会变什么样子，我的女儿会变什么样子，也很挣扎。但其实这样走过来之后，你觉得，哎，我们也是很不错，我们终于经历过了。那么，如果我们是用比较好的方法、比较好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时候，那是不是更好呢？当然是会更好。我们一定要有所期待啊。那再来我们看到，当父母亲面对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无力感，常常感觉到很挫折。那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刚刚讲的因素当中也提到了啊，因为小孩子那个可爱的一面好像慢慢的不见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好的，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大人，他成为一个大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挣扎，小孩子也有挣扎啊，但是不要太紧张，这段时间不会太长。如果你把人的一生来看，70年、80年或者更长，青春期这一段时间说真的是蛮短的一段时间啊。有时候回想在青少年的时候，我现在印象中最深的，我已经忘记我怎么跟我母亲对话了啊。我常常对着我家的一个日历，现在已经很少有日历哈。以前都一天撕一张啊，叫做月历嘛啊。那个日历是厚厚的一本，我常常会去捶那一本。至于为什么不知道，捶了之后心里觉得很舒服，但手很痛，但是还是继续捶。为什么？发泄。我为什么要发泄呢？很奇怪，因为自己也搞不太懂，搞不太懂啊。那当然是跟生理的反应也有关系，因为荷尔蒙产生了，整个改变了哦。那么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青少年这样一个改变，我们心里真的是觉得很挫折，尤其在跟他对话的过程当中啊，你真的有时候不晓得他怎么跟他们讲话啊，所以常常会有挫折、无力，甚至产生沮丧这样的一个负面情绪啊。你很想用过去，哎，奇怪，我以前怎么管教孩子？我也看了很多书，也听了很多的经验，而且呢，他们婴儿这小孩子儿童期的时候，在对他们教导的时候，哎，怎么用怎么有效，啊，各种方法用出来都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现在发觉每一招都有问题，得到的回馈好像都不是你预期的。当然有的父母亲就会开始用比较犀利的手段，我要打赢，我要战胜，我要很努力啊。那其实这个样子你遭受到的反应呢，要么小孩子的反应跟你一样，比你更强烈，你凶我就比你更凶，结果呢那就更惨。因为小孩子呢他就开始这样，我不理你，你讲我就让你讲，哎，你骂我就让你骂，结果呢你很气，其实他心里也很气，但是他就不理你，让你觉得他很挫折，甚至对他的 不晓得怎么办啊，不晓得怎么办。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哈，我们就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好了哈。其实像我们人的身高，我们讲一个比喻来看哈，人的身高是不是都不变？我不是不变了哈，我说当我们成年之后，我们身高大概变化就不大了啊，大概不会往上了，像我这个年龄不会往上，大概只会往下降一点啊。好，我们的身高是这样，当小孩子小的时候，他很小，所以你们两个之间的差距呢，他看你虽然看到巨人一样，你看到这小孩子对不对？好，但是当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你的身高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他的身高已经慢慢长高，跟你的差距就怎么样？越来越小。结果有一天，也是我的儿子就跑过来，很高兴的对我说：“爸爸，请你看一下我的鼻子在哪里。”他就站在我的面前，他对我说：“爸爸，你看我的鼻子在哪里？”我出来看，哦，在上面。他怎么比我高了？突然之间，他就比你高了，他就提醒我这一点。从这个来看呢，其实我们做父母亲在孩子中的地位是一样的，是没有改变的。但是现在呢，他的地位从低的地方慢慢在涨起来的时候，我们心态如果没有改变，他已经慢慢变大了，你已经不能把他当作孩子，你应该把他当作什么？朋友。你要把他当作朋友了，你不能再用命令吩咐那种好像父亲或者母亲的这种高高在上的位置来跟他说话。其实一个好的教导应该从小就开始了。其实当你站得很高，小孩子很低的时候，你要跟他讲话，你应该设法让你的位置放在平等。怎么做？蹲下来，哦，那是非常好的。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抱起来，让你的眼睛跟他眼睛是平整的，千万不要让他抬着头抬着脖子很酸一直看着你啊。这个高度我讲是我们要学习的啊。也许你现在还比较小的小朋友，其实我们可以开始慢慢去学习跟对方讲话，我们尽量眼睛跟他眼睛的位置是能够平整的。当我们的身体的位置是平等，我们心理的位置也是平等。现在他开始从低的位置往上升的时候，其实他，我们对他，他跟我们之间很多的想法就必须要做一个调整啊，一定要做个调整啊。虽然有时候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感觉到无力啊，但是永远不要放弃。其实父母亲在小孩子内心里面那个地位是无法取代的，你要相信你的孩子还是爱着，而且是非常非常爱着，千万不要放弃。他需要你的帮忙，他不是不要你，他绝对需要你啊！所以在这种情境下呢，不但你不要放弃，而且你一定要设法去改善你们的关系，或者增进你们的关系。有人说我们关系很好，没关系，没错，一定要去想办法去增进彼此之间的好关系啊。有一句话就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就有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如果说平常我们关系很好，有时候你做错一件事情得罪我，我比较容易原谅你，是这样子。你看好朋友，不小心撞了一下，没关系啊，没关系，没关系，小事情，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跟这个人关系一向都不太好，先突然走路不小心碰到你一下，你心里会怎么样？故意的，找他，对不对？对，看我不顺眼，对不对？心里就那种苦毒怨恨什么都出来，对不对？所以平常要是没有关系的话，一点点小事情就会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父母亲，聪明的父母亲，不管孩子在哪一个时期，你都要想办法跟他维持美好的关系。那如果建议我，像我们在以后的课程当中会慢慢的来探讨，来分享啊，来分享。千万不要把你的力气，把你的心思 把你的智慧放在如何跟你的孩子斗争。聪明的父母亲啊，如果发生争执的时候，说真的，你要放下，有时候暂时离开战场对你是有帮助的啊。也要奉劝，尤其做父亲的哦，一般父亲生气起来，经常不太生气哦，一生气起来真的非常可怕啊，非常可怕。平常都不生气的人哦，啊，脾气很好的人，一生气起来那是最可怕的，因为他在积蓄他的愤怒的程度啊。所以啊，这个当父亲，现在先当父亲啊，如果跟孩子之间发生争执，而你的怒气，发现你的怒气慢慢在上升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离开，甚至不要看到他，先回你的房间休息一下。因为你看到他，你都要忍耐，忍不下来，对不对？好，如果没有这样做，很可能啊，讲一个笑话啊，有一个父亲跟孩子发生争执，非常气的时候，就把儿子赶出去，啊。古时候发生的啊，赶出去的时候又加一句话：“你要是再回来，我就打断你的狗腿。”其实这样子啊，要把他赶出去。但是有没有想过哈、啊？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在骂谁？请问狗腿谁生的？当然，狗儿子在狗爸爸生的啊。所以这个是口无遮掩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啊，既然是神的样式跟样，神的样式所造的，形象跟样式所造的，我们所说的话，这个也是带有能力的，是的，不要咒诅你的孩子，啊，尤其是在愤怒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那个火气上来的时候，请小心处理你的怒气。如果你无法处理的时候，真的建议你暂时离开。啊，智慧的妇女要稍微留意一下，当已经发现你先生平常不太生气，突然火起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火上加油，跟着一起骂，哎，这是不太好的，就要把他劝离开，双方劝离开啊，让大家心平气和的时候再来面对共同的问题。那再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战略。你想让我们作战的时候，如果老是打败仗，那这个时候我们的战略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调整一下。如果以前我们管教的方式是有效的，很好的，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来使用啊。如果发现我们以前所用的那一些好像都不太适用了，而且所用的结果不是造成好影响，而是带来不太好的回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调整一下。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爱孩子的，说真的，如果今天不爱孩子，不关心孩子，我们就不用去管他，就任凭他，就像圣经讲的，如果你一直要犯错，其实神到最后就任凭你，那任凭就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啊。神所爱的，他是要怎样管教，要管教，所以不要放弃你的管教权。但是这管教必须要有智慧的管教。我们的心还是爱我们孩子啊，绝对不要否认这一点。不要因为他好我们爱他，也不要因为他不好我就把那个爱拿掉。真的不要，我们还是要爱他。好，我们既然是爱他。爱他其实还要用爱的方法，要用对的方法。我再举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姊妹啊，她坐月子生孩子，那么她同组的姊妹就很高兴要帮她坐月子，就打电话给她说，哎，我们去看你在坐月子啊。那在坐月子的人 最需要的是什么？好好休息。他其实在家里休息啊，穿着睡衣啊，甚至晚点起来都无所谓啊，他不讲洗脸 OK， 但是因为你要来，他就必须怎么样，梳妆打扮一下，至少看着气色好一点，对不对？还要家里整理整理。好，勉强让你来了，你又煮了麻油鸡，哎，很好，表示我们的爱心，对不对？哎，他来之后，哎，一定要他当场吃麻油鸡，要趁热吃补嘛，对不对？哎， 吃了一碗，哎，结果整组的小姊妹都来了，轮流来，真的看到最后，只要闻到、听到麻油鸡这三个字就怎么样？哎呀，那个胃口全无啊，对不对？但是人家都是自己做爱心，每一碗都是爱心，喝不喝？喝，喝了之后很辛苦，请问有没有爱心？有，你的用意是好的，你是爱他的，但是方法上对还是不对？其实不能讲对跟不对啦，应该讲说适不适当啊。结果我们有好的心意，但是我们用的方式不是那么的对的时候，所得到的结果就带来一个沉重的负担啊。所以我们也是要从这方面慢慢来学习，小孩子要的是什么，我们能给他的是什么啊，这个要分清楚。当分清楚的时候，我想对我们的关系会比较好。那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这里讲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那么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边讲，圣经讲说你们做父亲的，实际上也包含做母亲的，不要去惹儿女的气。哎，可见我们常常惹儿女的气嘛，所以圣经常特别提醒我们嘛，那惹儿女的气是什么呢？其实惹气的意思就是唠叨啦，做父母亲的不要过分的唠叨。那这唠叨是什么？也就是说你常常用旧的方法来处理自己，不断用旧的方法，无效的方法不断的起来用，唠叨嘛，一直唠叨一直唠叨，先唠叨最后结果。我不晓得你以前听你母亲或者父亲，哎呀你都不想听那个话，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唠叨？那如果你觉得他很唠叨，他又继续唠叨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听？可能就不太会，对不对？其实当我们唠叨的时候，而这个小孩子的耳朵他已经怎么样闭起来了啦，他只看到一个张牙舞爪的巨人在你面前吼叫，对不对？哎，至于吼叫什么东西不知道，所以等于浪费你的力气，浪费你的时间，对不对？而且对关系来讲是不好的，这样的处理方式恐怕他们会失了他们的志气，也就是说他们就懒得理你，要么就跟你大吵一顿，要么就躲得你远远的，或者把房门关起来，戴上耳机，他宁愿听外面的，他也不要听你的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热心属青春期呢，青少年期呢，是一个蜕变的时期，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时期啊，他要寻求帮助，他要从毛毛虫变成蝴蝶，在这个彷徨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他，你的角色是帮助他，而不是欺负他，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再来，做父母亲的要预备好长期上抗战，所以你必须要有健康的身心灵，你才有办法坚持到底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是他们不好，他们在学习啊，那我们呢也要学习。如何学习？你要让自己的身体健康，你才有力气打算。再来，你的心理要预备好，如何帮助他。再来，你要好好跟神祷告，装备你自己。很多时候我有两个孩子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一个大四一个大二了，那有人看到我两个儿子好像不错，在教会也有服侍，真的我两个儿子很不错，非常好。在他们很不好的时候，我们还是说他们非常好，但在做他们好的时候，真的做母亲的，就是做母亲的，爸爸是比较少流泪了，只是觉得蛮痛心的，当妈妈的流了非常多的眼泪。我记得有一次也是一点小事，今天发觉其实争吵都没有什么大事，就一点点那种情绪，那种语言或者一个动作这样子而已，那个小孩子就突然 他们以前都很乖巧，突然有一天就闹别扭，还讲不晓得，已经忘记是什么事情啊，突然就跟他妈妈跟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小冲突，因为他母亲就非常的伤心了，真的是大哭啊，放声大哭，然后呢就从屋子里面就跑到外面，还是在我们家里面的院子，我们当时院子非常大啊，杂草丛生啊，他就从围墙的这边一直哭，绕着围墙哭，围墙没有倒了啊。哎，呼天唤地啊！后来我真的忍不住就去跟他讲，真的、麻烦要哭，我们到里面哭，我怕邻居以为我欺负你。而且那个过程都是非常辛苦的啊，非常辛苦，流了非常多的眼泪。但是说真的，我们也付上很多的祷告。有时候真的，我们用人的方法哈，其实我们学了，说真的，我们学了很多很多的方法。但是有时候用的时候，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再次很挫折怎么办？不要放弃，到神的面前，我们神永远有方法。你一定要先让你跟神保持好的关系，你可以来到他面前，真的倾心吐意啊，像哈拿一样来跟他倾心吐意，把你的苦情呢都向他来倾诉，一起让你有力量来陪伴你的孩子。再来，我们真的要在这个长期抗战啊，一讲抗战好像不太好啊，抗战好像就是要对方输嘛啊。其实亲子的关系或夫妻的关系啊，永远不是我打赢你，或者我被你打败。长期抗战的意思，就是要达到最后一个目标，两个都要赢，是一个双赢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放弃，你要坚持。你的目的不是打败他，你的目的是要帮助他。那所以呢，我们在作战的过程必须要知己知彼啊，才能够怎么样百战百胜。聪明的父母亲不要为了目前的小战役打赢了沾沾自喜，哎，我终于把你压下去了，你听话了，顺从我，你就很高兴，错了，那后面来的反抗会更大啊。所以我们要来学习啊，好，我们学习来认识他，我们要学习认识我们的青少年啊。那么青少年，那么我们就生理上来讲，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因为体内的荷尔蒙的分泌。我们现在看青少年，可能做妈妈的比较了解啊。那么在这一段的年龄的女孩子们啊，大概八岁，可能现在都八岁、九岁、十岁，可能就开始在发育了啊。她体内的荷尔蒙就开始分泌的非常多。所以他们的胸部、臀部、大腿内侧的这一个皮下脂肪层就慢慢加厚了，甚至他们的这个骨盆腔也慢慢变大了因为子宫开始在发育，所以这子宫其实取得蛮好的一个名词孩子的宫殿你可以知道我们神对女孩子多么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创造就让他们能够来孕育下一代好，那么。这个皮下脂层的，比如这个脂肪层的这个开始慢慢的发育，而且是快速的来发育。然后再来女孩子的话，开始慢慢就有月经就来了然后这来当然是很惊吓，所以做妈妈的要特别的一些帮助他们因为他们来的时候根本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不过在这边学校当然是会教了这个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生理健康方面的知识，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教导，不管是这个生理上的教导或者是属灵的教导，其实最重要的教导应该是在哪里？还是在家庭里面你不要把这一种性教育的这个责任全部推给学校，然后那是学校的，你也不要把你的属灵教育全部推给教会儿童主日学老师要负责全部，我的儿子灵性好不好，我的女儿灵性好不好，都是他们责任。天灵性好不错，主日学老师教的不错如果不好都是他们的责任。其实不是的，最重要的教导永远是在谁身上？ 我们做父母的身上啊，所以你要把握你的教导权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要去了解他啊，再来他们的胃口会变得比较好啊，但是又怕胖。现在观念是灌输啊，瘦才是好，才是美，又怕胖，怕胖。我记得念大学的时候，第一天啊去吃饭啊，班上女同学到吃自助餐嘛啊。前面一个个子小小降下来的，后面那个长得高高的城市来的，哎，两个都漂漂亮亮的。然后吃自助餐，最后点完菜就要吃饭嘛，叫饭，要那个饭。前面那个说给我两碗饭，小女生我看哦，很能吃哈、哦。后面那一个，你知道后面那个跟那个老板说给我一口饭，不要多啊。哎，他们怕胖，但是食欲又很好，所以他们有时候就会少吃。但是对于零食呢就会多吃，结果呢还是会胖。再来他们的精神会变得比较不好啊，精神会有点恍惚，所以有时候会贪睡啊等等，有这种现象慢慢出来。再来呢最困扰他们是会长青春痘，以及他分泌一些因为分泌比较多啊，所以有一些体味会有点出来，再来头发可能会稍微比较油腻一点点。我想这个都是非常困扰的啊、哦，尤其是女孩子碰到这样的时候，她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害羞一点，因为觉得好像不像以前那么可爱、那么漂亮啊、哦，所以有时候她会躲在房间里面啊、客人来了，她很害羞、很不好意思啊、那这个都是还算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再来我们看男孩子啊，男孩子也是一样，也是身体快速的成长啊，那么肌肉结实，当然其他脂肪也变多一点点啊，但是不像女孩子啊，那么肌肉会变得比较结实，也身材会变得魁梧，皮肤变得粗糙，毛发也比较多啊，羽毛、阴毛啊，第二就生殖器官等等这些现象都慢慢快速的一个不是慢慢是快速的一个成长啊。那食欲也会变得非常好，而且呢因为荷尔蒙的关系会让它变成很有力量，那有时候那个情绪也变得无法控制啊，这个捶墙壁啊，像我以前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就捶啊，捶了就觉得很舒服，就觉得很痛啊，痛还是捶啊，就是变得很奇怪啊。青春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扰啊，那么这个是在生理上的一些改变啊，那么喉结，然后男孩子喉结会出来，声音会变得低沙哑一点。所以以前哦最困扰的就是参加合唱团啊，学校要比赛啊，其实我很讨厌这个合唱比赛，我比较喜欢军歌比赛，可以用喊的啊，沙哑啊，声音又沙哑啊。不过还好，这个时间大概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啊，过了之后就会好一点，越来就越好，慢慢就习惯了，然后再过来就是成长不会那么快速了，而且你会发觉原来那个黄毛丫头就变成亭亭玉立的小美人就出来了啊，女大十八变，也就这样过来了啊。然后在这段过程当中，尤其做爸爸的很重要啊，如果你家里是女儿的时候，女儿的话哈，做爸爸的很重要，要常常对你的女儿夸奖她的容貌。那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说真的，她身体的改变，她心里很害怕，她心里蛮害怕的。她需要一个异性来肯定她，最好的异性就是爸爸。爸爸常常赞美女儿，哦，长得很漂亮，很好，身材不错，你不要觉得恶心，身材不错，很好。这个样子刚刚好、哦、再多一分就太胖了，这样刚刚好、非常重要。说真的，如果他从父亲这边得不到适度的肯定的话，他就到外面找，找一个异性来肯定他。所以在家里没有得到肯定的，很早啊，这个女孩子都很早会在外面交朋友，交男的朋友。那么如果是儿子的话怎么办？做妈妈就很重要啊，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哎，这个妈妈夸奖爸爸就没事了，不是，你要想说哎，算我的儿子就算，哎，我也常常跟我儿子讲你最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你算。 哎，很重要的，哎，不错啊。常常给他们肯定，肯定，这个是在存款，在建立关系啊。你不要觉得那个是多余的，哎，一点都不多余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心理上的一个成长啊，心理上，我们现在会从身心灵来看。刚刚讲到身体方面啊，它有很大的一个改变啊，需要人家的肯定。再来，在心理上啊，心理上的成长，那我们把青春期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呢，叫做早春期。那么大概年龄从11岁到14岁，当然有的人稍微早一点或者稍微晚一点，大概是这一段年龄。那么有几个特征我们来分享一下。第一个，他喜欢挑战权威啊，尤其是父母亲的权威。那么小时候真的很听话，而且都是以父母亲为荣啊，真的啊，所以我们关系非常好，因为他不断在赞美你嘛，我们大人需要赞美了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到了这个，尤其是小学要转到中学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因为他生理的变化，然后加上心理上，他已经开始那一种逻辑的思维慢慢出来了，那个推理能力也比较强了，而且那个抽象的观念已经慢慢在形成了啊。所以说真的啦，儿童故事书绝对不会引起他的兴趣的啊。小时候可以，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有比较看一种文字叙述的啊，情节的、科幻的，他们对这个都比较兴趣啊。那么开始对父母亲呢讲的话，他会怀疑啊，是不是这样子啊？而且说真的，在家里面比较不容易掩饰了啊，不像我们在外面。哎，都是正人君子啊！我的意思不是人家里是小人啊，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在外面，好像都是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家里呢，我们那种真实的自我比较容易出来。那其实小孩子啊，那么眼睛也是很雪亮啊，所以他们常常会看到你跟在外面不太一样的那一面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也是。开始会挑战你所谓的这个权威性啊，权威性啊。那么常常他心理上也常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啊，心智还好，但是后一阵子他就变得很奇怪啊，常常会在你的话语当中跟你挑一些毛病。其实有时候也不是什么毛病，他只是讲要跟你变啊，一方面是代表我长大了。啊，我的身高已经慢慢跟你一样了，我有我的想法了。你可以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想法。啊，但是做父母亲的，如果你不能接纳他的一些说法，啊，其实我讲的接纳是讲，我可以听你的讲法，但是我不一定要同意你的说法。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啊。我可以听，但是你讲的有时候是歪理。其实有时候你跟他在讲话的时候，你常常发觉他是歪理啊。我举一个例子，我的儿子现在已经，那个老二已经19岁了，他现在还常常跟我讲歪理。有一次他在我的旁边走过来，我们这人说我们就可以讲的比较实际的例子，他就摸我屁股，19岁的大男生，长得比我又高，比我帅，然后就摸我屁股，不是他心理有问题啊，他没有，他很正常的，他对女孩子很有兴趣啊。那我在家里也是一样，那突然一摸，当然是很生气，跳起来。他就看到我跳起来，他很高兴。我就说：“你干嘛摸我？”他说：“他看我脸色变了，他马上就说：‘我在测验你，我在测试你。’然后你是牧师的人，他问我说：‘你是牧师的人？’我说：‘对啊，我是牧师。’我说：‘如果你到……’他就跟我讲说：‘如果你到非洲宣教，突然有一只象。’”走到你身边，用那象鼻子摸到你屁股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难道你会过来骂那只大象吗？你应该说：“哎，没事，很好，对不对？”是歪理，真的是歪理。他就是故意要来摸我，看我的反应怎么样。他又可以编出另外一个东西啊！你就讲，这个时候真的做父亲的要有幽默感，学习啊，在苦难中要学习啊。 他们常常会这个样子啊，尤其是要青少年要挑战你，以前不能摸不能碰的不能讲的，他现在都要挑战一下，他目的看看你的界限在哪里，什么是可以侵犯的啊。好，当你很生气的时候，说真的他也会很生气，他认为你没风度，开不起玩笑，对不对？好，当你很生气的时候，说真的他也会很生气，然后很可能他会离开你回房间，然后生闷气。哎，过了一阵子之后，他就出来，若无其事的，然后可能到厨房里面去，哎，洗洗碗，哎，爸爸要不要泡一杯茶给你啊？他会用其他的方式，或者你看你没有反应，他就故意在你面前晃过来，又晃过去。其实说真的，我们跟孩子相处哈，除了言语之间的对谈之外，你要常常观察他的肢体语言，他在表达一个什么事情给你，出来帮你做做事，在你面前走来又走过去，你没做什么事，他在表达什么？想跟你 say sorry 啊，刚刚摸的你屁股，他想跟你示好，但是他又不愿意表现他屈服你。那有人会借题发挥啊，有人就说，因为说真的，有时候那个怒气的处理哦，有时候我们大人是要学的，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我是最大的，而且是爸爸，我在家里是老大啊，谁都不可以惹我，对不对？我有面子，刚刚把我惹得那么生气，现在要我马上放下，你有没有给我 say sorry 或者怎样子？你有没有跪下来跟我磕头啊？不放过你，哎。如果你不能放下身段的时候，或者当他跟你道歉，或者是怎样行为在表现的时候，你又趁机来教训他的话，你想想你的孩子跟你之间的距离怎么样？一定是越拉越远啊！所以当你要学习哈，如果你已经看到他已经要表示那个和好的，你不一定要马上，不一定要逼着他说你要对你刚刚行为做抱歉或怎样子，不需要的，因为。这个时候你需要给他一个台阶下啊，其实你也不用说什么啊，如果他帮你沏茶的话你就说谢谢你，那如果他在洗碗你就走过去干什么，拍拍他肩膀就可以 OK 了啊，尤其是对男孩子拍两下就没事了啊，真的，这个是我们要学的啊，做父亲的当然做妈妈的也是一样啊，要学习欣赏他们，要学习幽默感，这是中国父亲特别要学习的、哦、放下你的身段，不要老是站在糟糕的位置上。好，这是早春期，他第一个开始在挑战那个权威，而且不但只有挑战你的，他对很多事情会开始讲他的看法，而且是要反驳对方的，开始慢慢出来、哦、这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现象、哦，再来他会看重朋友的意见，他的时候在这个时期，他有时候他父母亲他 不太喜欢跟我们有太多讲话，有时候了、啊、但是有的家庭还是会了、啊、那这个时候他会比较寻求朋友的意见，而且这个时候的朋友大部分都还是同性的朋友、啊、他们同性而且同年龄的，大概就是说遭遇的问题类似，谈起话来很投机啊，他们这个性也比较爽一点啊。那我补充讲一点，就是说，其实他们孩子面临生理上的改变之外，哈、哦，其实在学校的一个转变，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你看青春期这一个时候，哈、哦，大概就是从国小阶段五年级或者有六年级要。升到国中去的时候，你说他们小学阶段、啊、在美国小学阶段都是同班，对不对？然后感情都非常好，好朋友都在同班里面，但是一上了这个中学之后，他们开始要跑班，所以他们好同学不一定会聚在同一班，所以那种失落感啊，对，这个失落感就存在了。再来在白人的学校，在美国的学校，那么最 popular 教这个学校里面比较受欢迎的通常是 20%， 而且这 20% 里面绝大部分都是白人，那也就是说华裔的子弟呢 就比较算不受欢迎的啊，这一群的。所以他们那种失落感，寻求那个同侪的第一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啊。每次我在跟我儿子，我儿子是学儿童心理发展学的，我在跟他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说有时候那个外表哈，虽然长青春痘啦哈，这样子，他说对他来讲不是最巴的，对他最困扰的是这个，他的跑班啊，这个是影响到，而且这个是有一个调查出来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做父母亲的不但要了解说，哎，青少年的生理上的变化，其实在学校里面这个对他们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是很看重朋友的意见，甚至有时候会超过你给他的意见啊。再来，他们开始会做一些白日梦啊，开始来幻想啊，因为他们的生理的改变，他们慢慢会开始去幻想以前讲的白雪公主啦、白马王子，他们开始就幻想这一方面的，开始会喜欢照镜子。我不晓得你们如何啦，我听到的时候有点照镜子啊，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每次看到自己眼睛就觉得蛮漂亮的。哎，双眼皮耶，以前没有发现，小时候只会看你双眼皮。哎呀，这个哎双，哎眼睫毛蛮长的。哎呀，越看就越漂亮。哎呀，勾的真好啊。哎，全世界你最帅的。我就突发现自己像白雪公主那个老巫婆一样。哎，你会自我欣赏啊，其实这个蛮好的啊，自我欣赏啊。是啊，哎，这眼珠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啊，反正看每样都好啊。他们开始会去欣赏自己，蛮好的了啊。开始做一些白日梦啊，常常在想的时候，常常会自我中心，想到我怎样，我怎样，我怎样啊。然后他的意见、他的主见，不断不断的会出来啊，这是一个成长正常的现象啊。真的，小孩子在跟你讲他的看法之后，你不要一口就否定他。小孩子懂什么？讲的是歪理啊，千万不要让他说。说的你不让他讲哦，他以后就懒得跟你讲，他就在外面找人讲。等以后你想找他讲的时候，他不想找你讲啊。好，再来我们看到进入中春期，那么中春期的话就是14岁到17岁，那么这个时候他的特征呢？不爱大人的管束，因为他就想做大人啊，所以对你的管理，尤其是你的管理如果不是很合适的话，他就更不想听啊，更不想听，所以这个时候的对立也会更加的强啊，更加的强啊。所以做父母亲就是尽量关心他们啊，能可以的话尽量来关心他们，来爱他们，也来接纳他们这样一个心态的改变。他们喜欢在外面找朋友，他们寻求同侪的认同，所以这个时候交朋友非常重要啊。我们有一章会特别讲到他交朋友的属性啊。那其实做父母亲的，你要留意，你不要禁止他交朋友，你无法禁止的啊。你可以让他交朋友，但是你必须要认识他交的是什么朋友，甚至于你要知道他所交的朋友，他的父母亲家庭是什么样的形式。你要去了解，比较好的方式呢，是常常邀请他的朋友到你家里来，让你去看。你要去了解他交友情形啊，因为这个时候朋友对他的影响是很大。他如果交到一些不好的朋友，会抽烟的、喝酒的，甚至吸毒的，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以后有一章会专门来探讨这一方面啊。再来，他们感觉到心灵空虚。他们这个时候，他喜欢热闹，但是一有空冷静下来的时候，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想到他们的心灵上的一个需要，会觉得很空虚。他们在寻求，尤其在信仰方面也是一样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谈信仰啊。他们会觉得好像心灵上缺少什么。很空虚，很需要有一些东西来填满。他们会常常去思想说，父母亲为什么生我的问题啊？为什么生我？再来，我要往哪里去？我以后学校读哪里？啊，他们会开始想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好像他的人生好像一个拼盘，好像被弄乱的一个拼图一样。他们在找一块一块，要把它连接起来啊。 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困扰在里面。再来我们看到内外内心的这样一个交战啊，这尤其是对我们华人子弟们更是如此啊。很可能你是第一代的啊，那我们孩子是第二代的，那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常常会把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来教给他们啊，但是他们接受的教育又是西方的教育啊。再来他们的心思可能就是蛮白化的啊，蛮白人文化的，但是他们的外表却又是黄种人啊。不是说黄种不好，黄种是很优秀的啊，只是说他们处在这种内心很挣扎很矛盾的啊这个样子。他们也常常觉得说别人的父母亲比较好，别人的父母亲都很自由，哎呀那个别人的爸爸都非常幽默，哎别人妈妈都好会煮菜，哎就是我妈妈不行，就是妈妈很会煮菜才会选的，哎我爸爸就是不够幽默，哎我爸爸妈妈就是管我特别严，哎人家都可以出来我就是不能出来，哎别人都可以打电话玩具我就是不能打，哎别人有手机我都没有，人家 iPhone 我都没有啊，等等等等。他会常常心里处在这种很矛盾很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啊，所以内心呢矛盾重重啊。尤其对父母亲，他有时候希望你给他建议，其实说真的哦，小孩子很想听你的想法跟看法，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他又很讨厌你的看法跟建议，他很矛盾的，他是非常矛盾，想听又要拒绝，就好像他又想做大人，但是有时候他又想做小孩子，其实我们做父母亲的何尝不是这样，希望他长大，你需要他负责任，就是说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哎，你长大了你要负责任了啊，对不对啊，碗筷自己洗啊，这样讲了很多，但是有时候呢当他想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又不放心，那你不放心就是说什么怎么讲，你还小啊，不要，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这样，但就小孩子来讲也是一样，当他跟你 fight 的时候，当他跟你争吵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我长大了，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看法，你要尊重我，但是有时候你让他负责任的时候他就又说我还小，这个就好像呢他要争取独立但是又伸手跟你要钱，你懂我意思吧，是他们常常处在这一种矛盾的情况之下啊。好，再来开始会向往爱情了啊，从白日梦又开始向往爱情，对异性啊，这个刚刚讲这个在早春期一般讲是同性的，现在开始他对异性想要有异性的朋友啊，开始会有啊，那有想法真的是可以的啦哦，你不要以为这个不好，如果他到时候这边讲说我喜欢一个同性的你才担心的啊，你就要很担心啊，所以你要常常跟他讲交女朋友啊，男的交女朋友啊，男朋友啊，女朋友啊，这个性别是很重要的啊，他喜欢是正常的，你不要去压抑他啊，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好，再来我们看到晚春期，那这个也是比较对父母亲来讲比较松一口气的时期啊，在17岁到21岁也是慢慢他已经慢慢在成熟了啊，他经过跟你这一个交战的这一个比较激烈的时期，现在慢慢稳定下来，17岁21岁是一个真的可以喘一口气的时候啊，他想要跟父母亲来改善关系，那个关系可以来修复的啊，因为以前好像比较对立，好像比较反对权威，想要来抵挡的，那么他现在呢慢慢想要来跟你恢复那个关系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啊。那也就是说在想法上做法上会比较认同父母亲的啊，会想到说父母亲以前所做的的确都是为我好啊，那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要做一些对他好的事情，不要让他到这个时候来想起我的父母亲对我不好，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在这个每个阶段父母亲都很用心的啊，他会慢慢的
脱离那比较自我的，他会慢慢站在父母亲的角度来想一些事情啊，所以他也能够比较接受父母亲的意见，所以这个时候沟通上会比较好。那这个时候父母亲一定要把他当做朋友，而且当做大人的朋友来看待他，要尊重他啊。即使他做的决定不一定合你的心意，但是你愿意尊重，你一定要很尊重他啊。他也需要你来帮忙他，尤其他在准备升大学这个阶段啊，这个是一个升大学到大学这个阶段，他需要你来帮忙啊。但是你不要把你的想法，把你未完成的愿望放在他身上啊。你一直想当医生没当成，所以把你希望都放在你儿子身上，这是蛮危险的啊。你可以帮他分析。啊，你的性向怎样子？你应该选择怎样的学校？啊，你的个性是怎样？可能交怎样的朋友会比较好？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看法，帮他分析。但是做决定，你要尊重他，哦，尊重他做决定。他也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那就是升学了，然后再来，他很希望能够听父母亲的心声，他也希望他被你了解。哦，所以这个时期是最好啊，真的是最好改善的一个时期哦，晚生期哦，也是真的是像大人一样啊。很感谢神，我两个孩子都是目前都是这样的情形，那么老大更是啊。好，再来我们看到，我们刚刚讲到生理的反应、心理的需要，再来我们看到灵里的啊，心灵的成长。那么说真的，小时候像各位啊，可以把小孩子拎过来拎过去。拎到教会来，哎，上主日学乖乖在那边上啊，他喜欢上，他们也很喜欢上主日学啊，因为这个时候呢，哎，他们对神的观念哦，最好把神，我们知道神是个灵哦，神是灵啊，所以他是没有个体的，但是小孩子通常用图画书或者是讲故事的过程当中，给他感觉神是个人，而且是很爱他的一个人，所以那个灵的观念对他们讲是模糊的。模糊的啊，所以他们会有时候会常把神想成是一个漂浮在空中的一个好像圣诞老公公的老人，很慈祥，很爱他，会照顾他的啊，是很有能力的。他们观念停留在这里啊，但是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之后，尤其到十二岁以后，他开始慢慢的把神跟人两个啊这个不同的个别慢慢分开了。哦，人是人，神是神啊。啊，神是蛮有能力的，是可以关心他的，他慢慢了解到这一点，但是那种感觉，那种亲密的感觉，你会发觉不太一样。小时候跟神的关系很好，很亲密，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的时候，他反而跟神的关系会有点远离，因为他会有点怕，因为我所有的隐私都被神知道了，他会有点担心啊，所以跟神的关系会有点远，但是还在神的手中了哦。Yeah. 再来，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啊，青春期这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我们刚才讲到说，他对于逻辑的观念的增强，以及对于那一种抽象的观念慢慢形成了，所以他开始在反思这个宗教信仰啊，他会常常去想。圣经里面讲的神迹真的吗？他想透过他的逻辑思考那么来分析，我会去分析的哦。所以他们会有一段算是蛮挣扎的一个时期啊。那这个我们要容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如果我们不容许，说真的，这个信仰如果没有扎根在他们内心里面，真的很多人即使勉强跟你来儿童主日学，在青少年，很多到大学之后，到大学生活，他们很多人就离开神。所以父母亲在这一段时间所扮演角色，在他们属灵的生命上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一下青少年在灵性发育发展的过程当中遭遇到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怀疑跟不信，慢慢的，他不但对你会有一些怀疑跟不信，这是蛮正常的啊、哦。他想要跟你权威有点这个挑战啊、哦。再来，他对信仰上面也会开始有一些怀疑， 跟不信啊，因为他想透过他的逻辑思想那么来探讨啊，那么这都是一个摸索的一个现象啊，摸索的现象，不要限制他，你只要在旁边来引导他啊，来引导他，而且要常常带领他来经历神啊。再来，在现实生活上的一个危机啊，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中，除了在教会有基督徒的朋友，但是他在学校里面是碰到了很多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也会去分析这两个族群呢，异跟同。我儿子有次在跟我讲，他说他那时候 也不太想来教会，不太想来教会啊。那他就说啊，当他碰到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朋友，他有事情要请他们帮助，他们通常给我的答案是我们来祷告啊，这也算不错了，我们来祷告，祷告完之后呢就没了，而外面的人呢不会讲我们来祷告，外面说你有什么问题我帮你，我帮你，那他感觉里面哎，哪一个是他的朋友，真正的朋友，他很感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他有一个挣扎在里面，也就是说这种种一些问题，他对这个信仰会有点哎，不是爱人如己吗，不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吗，我们要顾别人事吗，他为什么我需要帮忙的时候能够帮助我的反而是我学校的朋友呢，啊，他们会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存在啊。再来节制跟跌倒啊，一般来讲当他们信主啊，他们信主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信主了，可能父母亲叫他信他就信了啊，信主之后我们常常会给他观念，你当基督徒就应该有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会把一套基督徒的生活规范给他们啊，当基督徒不要说谎，当基督徒要参加聚会，当基督徒要讲，其实这些教导都是很好的，但是有时候呢他会看到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做，甚至有时候看你们也没有这样做，你是说每天要读经祷告吗，你们不一定有，你是说要爱人如己吗，哎，有人需要帮忙你们没有帮忙哦，他们会把它扩大成很多这样的问题啊。他有时候就问我说，哎，你不是教会牧师吗，我说对啊是教会牧师啊，如果有 homeless 要来住教会你让妈妈住，他会用这样的问题来掐着我啊，你应该很有爱心，我们教会不是应该开放的吗，但是我们会想到很多实际上的问题，有时候我们没办法到完全到这样做啊，所以他会有很多的怀疑在里面，还有很多的挑战在你身上，他会问说这个为什么不可以，那个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能穿耳洞，为什么不能染头发，欸，基督徒可不可以穿耳洞染头发，以后我们来讨论好不好，这很有趣的，我想你的青少年常常会给你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不能刺青，欸，外面有人说刺青了，啊，我可不可以刺青，欸，可不可以抽根烟了，啊，我儿子从小就跟我讲，我那个小的好不好，以后长大我趁那一天我来抽一根烟，我当时讲小孩子小 OK 啊，不是说 OK 啦，我没有回答他，我是长大再说吧，啊，拖延战士有一天他终于这个成人了，他跟我讲我要抽烟，我说不可以，抽烟对身体不好，然后怎样不好，很多人抽烟活得很长寿，你说 OK 人九十几岁还在抽烟啊，哦，不抽烟不行，还继续抽，也很长寿。你说思想健康，当然有积极正序，但是，然后他只抽一根烟而已。我说不可以。他说：“那你这样子好了，你如果在圣经上找一个经文说不可以抽烟，我就不抽烟，给你三天。”哇，真的很难。圣经有叫我们不要抽烟？那，啊，真的没有啊，真的找不到，啊。后来真的找到一段经文还不错啊，你看，我们身体是圣灵居住的殿，我们圣灵是圣灵神乐意居住的一个圣殿在这里面。我说儿子，你看到这个经文，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今天抽烟，不是在熏你的殿吗？那你的神怎么喜悦呢？哎，不抽，好，不抽可以，他就打掉。他说我儿子没有抽烟啊，哎，至少在我面前没抽过啊。我相信他真的没有啊。他后来一直说穿耳洞，可不可以穿？可不可以？是好像没有什么答案了，哦，我是不希望他穿了，哦，他就说，欸，女孩子可以穿啊，
女孩子可不可以穿？你们都点头，那男孩子可不可以穿？性别歧视啊！给你们功课，回去好好想一想，不告诉你我怎么解决的啊！染头发也是一样，他要染头发，可不可以染头发？可以，可以。问你，他不是要 染成白头黑头发啊？你看年轻人染什么头发，对不对？其他颜色嘛，对不对啊？女孩子可不可以染头发？可以，不敢讲，可以啊。那男孩子可不可以染头发？老年人可不可以染头发？那年轻人为什么不能染？我不希望他染，他又说你找圣经好了。我真的找不到、啊，我说圣经是电啊。我说放在头皮啊，就是把就是染剂不好，他不会啊，现在已经染料了，就很好的，完全不伤的，这没有问题，而且染了之后不洗就洗完还可以洗掉的，不会留任何痕迹的。有没有这种染剂？我是不晓得，你们用过大概知道。后来真的没有，但是我就不叫他染。后来终于一天我就说，好，你去染，滚，你去染。他说我不去染，为什么？挑战权威，你知道他挑战权威，你硬不让他去染，他就硬要去染，你硬要他去染，我抓你去，他都不要。没有，他到现在还没有染过。所以有时候真的是蛮好玩的哦。那我想讲一下说我们当父母亲怎么来帮助他们哦。真的你要帮助他真实的来经历神，凡事带他们祷告。他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你们祷告比较灵，他们说你们祷告灵，我祷告不太灵，你们是神哦，那个神是真的，我的那个神哦不见得是真的。我以后再跟你慢慢讲他们的一些见证啊、哦。你的神不一定要神哦，真的要有个观念哦，在他们认为里面你的神跟他神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你祷告他，你祷告神听，他祷告不听，他怎么办呢？要不要祷告？要，每次你还是要带领他来祷告，建立一个属灵的好榜样啊。那我想等一下有时间请师母讲个见证好了哦。那么再来你要鼓励他参加教会的活动，鼓励但是不要要求，鼓励跟要求是不一样啊。鼓励他啊，也许以后会碰到一些问题，他甚至 有时候会跟你讲我不想到教会去啊，类似这样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做父母亲的怎么办？你非来不可，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你非来不可。你会这样答案吗？想想看哦，有一些问题就丢给你们啊。当你的孩子跟你讲说，我不要来教会，他会跟你讲了很多他不想来教会的理由，我们怎么去面对啊？你要鼓励他。真的鼓励他啊，不但来加教会参加聚会，鼓励他参加他同族群的教会的聚会，鼓励他参加任何属灵追求的聚会，而且是属灵聚会，请注意不是乱参加，而是你认为那是安全的。那参加我们自己教会的没有问题。再来，你鼓励他参加适合他年龄层的退休会啊，甚至你要鼓励他参加短宣队。很多时候他参加短宣队的时候，他会经历到神很额外的一个带领啊，这是你可以做的，不断的来鼓励他们啊。再来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失去勇敢的心，永远不放弃，永远爱他们，永远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做父母亲的常常要为你的孩子来祷告，阿们。这个课程当然听了有很多的知识会存在里面啊、哦，有一些功课也会留给你回去做啊、哦。好，有一点点时间哈、哦，我想，你听了就分享一点点东西好了哈、哦。那很抱歉，就下个星期我会暂停一次哈、哦，因为一次而已，不是永远哈、哦，一次而已。好，那时间就给青梅哈。
好，忘记这个时间哈。第一个就是很感谢神哈，大家来上这个课。因为当我孩子进入青少年的时候，我也在教会上了一堂八堂课如何爱你青少年。那我每次上完一堂课，我儿子会讲，妈妈你今天学到什么？ 他当然很希望我学到的东西可以好好的当他的好的爸妈妈这样。那我就记得后来，其实我们在家里，我们当父母亲，这是第一次当父母亲，你那个 mistake 你没办法照带，所以我会在孩子面前很坦白承认，的确我那是 mistake。但是我会跟他讲说，那你有没有看到妈妈很努力要当好妈妈？看妈妈也上了课。我讲完这话，他就停在那边。他知道他的爸爸妈妈真的很努力要当个好的爸爸妈妈，他的用心。所以我相信今天来上这一堂课，你在上这一系列课，你的孩子一会 appreciate， 因为你真的在学习，因为我们都在学习。好，这个是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个是，当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孩子是3岁跟11岁。那来的时候就是发生过一件事，就是因为孩子来到美国的学校，真的那个态度就是改变了。那我印象很深刻，那是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他接待我们。那一天晚上，因为我们这个弟兄的家庭就是出去外面，就我们刚好那个我们就是我们四个人在家，刚好就一些小事情，他们就是态度让我没办法接受。我就在神面前，我就说，我就哭着说，如果来美国让你们变成这样，我现在马上，我就把行李上马上，我现在就要回台湾。我那个小儿子就真的把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的属灵，叫我们在他身边带着他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过程，他就哭着跟我讲，他说：“妈妈，你是说每一件事情的决定都要祷告吗？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因为他看着我拿着皮箱就说我们要回台湾，然后他又来到房间拿一张谱，他是五音不全，那时候就要把那有一位神在我的面前唱出来给我听。那我这次在神又是我们四个人就跪在那边祷告，就是说怎样让我们的孩子哈，就在我们的属灵过程中帮助他碰到事情，他真的想到需要来祷告。有时候我们在情绪上，有时候我们很多忘记了，对，但是我们的孩子真的，我们的身教是非常重要哈。这个是刚才提到一个怎样带我们孩子来经历神。那也在我来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对我的孩子这样一个情绪的反应，我一直在一个 question，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我自己从事教育，我很看重教育，从小就陪着孩子，花那么多的时间，为什么一下子转变？后来呢，有一次在一个聚会当中，有一个姊妹跟我讲，你说你知不知道吗？青少年的孩子啊，就像黄春明小说的那本书《儿子的大玩偶》。我说什么意思？儿子的大玩偶就是说，你一下子可以吵得很厉害，然后一回房间过来妈妈抱抱，我怎么可能抱妈妈？那跟我刚才跟我这样大发脾气，后来这句话心里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头，就帮助我来接纳我的孩子 emotion。当他很情绪很激动的时候，然后我们各回房间安静，他回来可以，他马上改变了。我们还在气头上，我就想到他的情绪，就像刚才黄牧师讲，他们现实中情绪真的很不稳定的时候，他可以马上来接纳我，为什么我不能来接纳他？我觉得我们来学习整个青少年的身心灵发展，真的能帮助我们用更多的爱来接纳我们的孩子，在成长过程陪伴他。那还有一个提到说，刚才提到说他们这孩子在，因为我自己在学校教书，在一个私立学校教中文，那我自己进入这个学校才知道孩子那个 peer pressure 真的是蛮大。那我自己就回想我的孩子在八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 weekend 的时候，一件事我们谈出来，我才知道他在他的孩子同学面前说了谎。因为我们家没有 CD burner，然后呢他的同学不知道他没有 CD burner， 他就请我儿子呢帮他 burn 一个 CD。 那我儿子说好好好，就把他带回来。在我们家呢，后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就展开了，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怎么可以怎么会这样子，你怎么会可以答应这件事情呢？后来他终于讲一句话说，因为我这里有三个人，他请我 burn CD 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那个人如果知道我没有 CD burner， 他会笑我，他会到处去讲。当我儿子这样在我面前坦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就哭下来说，原来我的孩子有一些的 peer pressure 的我是不能够了解的。所以我那时候我碰到这样的情况，我就陪伴到原来有时候我们用一个，有时候我们就很直接叫说，我们应该诚实啊，没有就没有，我们把一些的教育就告诉他，但是我没有去体会他那个心。所以那件事情也让我们在面前就带着他来祷告。 好，这就是他提到说孩子有时候在学校面对的一些压力，有时候我们对方父母亲的尽量能够去想了解他，就能够来陪伴他走这段成长的路呀。还有因为我自己在教教初中，好，在台湾教初中，在现在在这个私立校，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白人，也都是初中。我真的是看到初中到高中哈，高中后面后半段才比较好，常常没散，他们生活常常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所以我自己在当老师一直在调整，特别是我中国的老师面对白人学生，我要学会比较幽默，他们叫我的英文我很吓吓的，以前我就很 care 这样，觉得他们怎么这么不尊师重道这样。然后呢，他们常常今天跟你很好，明天也跟你让你记得好像下课就流眼泪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在这个过程神就一直借着这样来调整我，年轻人很容易就把事情搞砸，我们是不是当个父母亲来想办法帮助他再站起来，有时候他会再跌倒我们再站起来，就是这样，我们知道有个起伏下来，但是最后他整个看来是高的，所以他真的是成长的呀。这是跟大家分享的一点点这个。
那么永远记住一件事情，你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一个还在学习的青少年，所以是你要来陪伴他，而不是让他来迁就你。王子低头祷告。接着介绍我们感恩，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彼此来分享，也求主你的灵来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家里的宝贝啊，也在青少年这一段时期的孩子们，是吧？求你给我们所有做父母亲的有智慧、有能力，知道当说怎样的话，当用怎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快乐的一个青少年时期。谁说青少年一定是叛逆的？求主你的能力来复辟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道理，按照你的真理，按照你的方法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成为活泼健康的一个人，在你面前活着。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来多多经历你自己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门。愿主祝福各位。